今天我們講到經文有三節的，分別咧記載喺創世記啊，唔係對唔住嚇，第一節咧係記載喺出埃及記20:17嘅和修版，第二節咧係記載喺創世記25:21-26嘅，第三節經文咧係創世記32:22-28。咁請會眾聽我讀出：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以撒因他妻子不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胎儿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到了生产的日期，看啊，腹中是对双胞胎，先出生的身体大红，浑身有毛，好像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以扫的弟弟也出生，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孩子，过了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亚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窝腿，大腿窝一下，亚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阿哥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阿哥。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阿哥，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交力都得胜了。我们本周的金句是记载在马太福音5:17-18的和修版，我会先读一次，然后再请会众同我一起读一次。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马太福音5:17-18。好，请会众同我一起读起。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实现。马太福音5:17-18。愿我们都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弟兄姊妹早晨，很快就来到十届的最后一届了，即是眨下眼就过了。那又是今日讲最后一届啦，我首先会集中，大部分都集中喺第十届先嘅，然之后就从呢一届进入去全部十条诫命嘅一个小小嘅总结。喺讲到之前就好似上次咁啦，重温十届啦。咁就上次我就读咗双数啦，今次就我读单数，你读双数啦。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一十诫，一至十诫就喺晒呢度啦。大家应该好熟噶啦，咁一至十诫嘅重点系咩？再重温一次啊！第一诫系正确嘅敬拜对象，第二诫系正确嘅敬拜方式，第三诫系正确嘅敬拜态度，四系正确嘅敬拜时间同行为，系人同神嘅关系。由五诫开始系人同人之间嘅人伦关系，第五诫系珍惜家庭，第六诫系珍惜生命，第七诫系珍惜身体。第八诫是尊重他所需，第九诫是尊重他所事，到今天第十诫是尊重他所有。第十诫，当我们要读第十诫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有两点是必须要注意要留意的地方，如果不是就可能你会理解错误。首先第一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不可贪恋，但是不可贪恋，贪恋的字原来可以不是一定负面的，可以正面的。不要被中文字骗到，原来原文的意思贪恋，原文的意思是羡慕，有羡慕、渴望、喜爱的意思的。贪恋这个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不是中文的意思啊，有这样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就等于大家读过诗篇十九章啦。羡慕，这个经文说你要羡慕耶和华，典章羡慕耶和华，律例要比金子更加要羡慕。羡慕这个字个原文和贪恋是一样，羡慕这个词原文和第十诫的贪恋是同一个字来的。你要贪恋，要羡慕，要贪恋神的说话，啱不啱？当然啱啦，没理由不啱的，是不是？要爱神的说话，爱到好像很贪心贪恋那样。所以原文贪恋这个字是有可以啊，可以有正面的意思的。那即是说可以这样说，渴望、渴想、渴求、欲望都可以是好的、哦、可以是说欲望是神赐给我的礼物来的、哦、是赐给我们和动物的一种基本的生存本能来的、哦、好像吃饭睡觉想茅厕传宗接代这样，这些本能来的嘛，我们有这样的欲望才可以生存到的。你不吃东西你会饿死的、哦，你不睡觉你会累死的。想想熊猫，我们的国宝熊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想生 BB。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想生 BB， 结果要我们人出手帮，如果不是我们还怎会有今时今日的中国国宝存在，绝晒种。讲回我们人类，除了这些基本的本能欲望之外，其实日常生活都需要存有一定的欲望的、哦、譬如就我要欲望，我渴求我有好成绩，做学生我才会勤力读书的嘛。我渴望有好的生活环境，我才会努力去做事赚钱的嘛，是不是？ 对我哋今日对今日对我嚟讲，完全冇晒欲望嘅一日系你嘅咩日子啊？最 hea 嗰日咯，喺屋企 hea 嗰日就无欲无求嘅咯。咁样神系冇必要禁止所有嘅欲望噶，因为系需要噶。咁所以咁睇，从呢一点去睇，第十诫嘅重点唔系禁止贪恋啊。禁止乜嘢？再细心睇下十诫嘅内容，除咗贪恋重复两次之外，跟住再重复嘅就系你的邻舍，你嘅邻舍，再加埋呢个代名词他所有的他，你嘅邻舍总共出现三次嘅计埋话他，就点出第十诫嘅重心系乜嘢咧？唔系在于贪，唔系单单在于贪。而是在于不要贪过界，不要贪那些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第十诫要禁止的是不正当的欲望，不正当的渴求。例如就是人家的老婆，人家的屋，人家的皮薄牛奴，他所有的一切，这些都是不属于你的，你是不应该要 去渴求的。尤其是人哋嘅老婆啊，你冇可能渴求噶嘛。咁人哋嘅房屋、牛路，咁啊点咧？人哋如果唔想卖俾你，你都唔应该渴求，你要尊重佢嘅意愿。呢都唔系属于你嘅，除非人哋卖俾你啊。如果唔系，你要尊重人哋嘅意思。第十诫，我哋读第十诫阵要注意嘅就系同其他九诫都有啲唔同嘅，系乜嘢咧？贪恋原来系讲人内心嘅一种欲望，一种渴想，同以前第九条诫命都有啲唔同嘅。前九条诫命系针对我哋人嘅外在行为噶，而第十诫系直接进入我哋嘅内心世界。去讲我哋入边内心入边嘅渴望，心入边嘅欲望。所以有人讲话第十诫可以咁讲系总结之前嘅九诫，甚至唔系全部九诫都应该至少系总结咗第六至第九诫嘅。呢个讲法基本上我系认同嘅，因为人嘅欲望系令人产生恶念，唔敬畏神噶。以致犯上是陷害邻舍、啊、偷盗、啊、奸淫、啊、甚至是杀人等等的罪的。而且人的欲望是真的没有分高低贵贱的。相反，你有没有想过、啊、权力越高、地位越高、财富越高的人呢，贪念越高的。譬如 某地产商赚到尽的，要不会满足的， 越多钱越权势越高，越不会满足的。从这一点、啊、我想到有一首我以前听过几有趣的歌、啊、是一首、啊、关谷英主唱谢玲蒙阿妈咪嘴的一首歌、啊、去片吧、啊、麻烦、啊、听听歌词、啊、很有趣的。
为满足百千起步，照样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用。当起了缘欢尚未满足，又造成尚书亦未满足，要争国权，要夺千秋帝基，苦中苦霸未可事事未满足，死心不会放，有朝惨变实，再一次取其用。所谓人心不 不足则蛇吞象，做咗神仙都未必满足，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牛头马面嚟将你捉。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做咗阎王又怕孤独，问君何所欲，问君几时先至满足。
啊，到呢度啊，大家有冇听过啊？呢、这个我年代书剑恩仇录嘅其中一段啊。咁啊，郑少秋就系乾隆皇帝，佢坐喺度俾一个清流女子讽刺佢，唱歌窒佢，话佢从来都唔会满足，即使身为九五之尊啊，心入边仍充满好多欲望，好多贪念。真系越高位置越高，权力越大，你贪念就越强。圣经入面其实充满啲咁例子，其中一两个出名嘅王就是身在高位受尽恩典，但是仍然内心充满欲望，依犯上一个又一个的戒名。其中一个就是大卫王，他贪恋人家的老婆别士巴，捉了入宫，犯了第八戒，发生淫乱，跟着最后杀了人老公。跟着另外一个就是阿哈，贪图哈拿的葡萄园，跟着就谋取开名作假见证。这全部都是在高位的人贪不应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有人这样说，由贪引了出这么多的罪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贪念是他们认为是万恶的一大根源。万恶的一大根源。那这点我其实就不是那么太认同的。就好像中国人这样说万恶淫为首，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这都是恶的，但是这些是表象来的，触及不到你最中心最根本的问题。贪心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贪入面应该有一个更深的根存在入面的。这个是什么呢？又或者如果我们从中世纪的教会教导，给我一些亮光，中世纪教会讲的一些神学家讲的七宗罪，傲慢、妒忌、暴露、懒惰、贪婪、贪食、色欲。嗱，当时神学家咁讲噶，唔系讲而家。所以当时啊，你如果系贪食，你都系罪嚟噶，七宗罪啊。咁其中佢哋话最大最严重嘅就系傲慢，即系骄傲啦，系最严重嘅一项。点解呢？因为中世纪神学家认为，当人过于注视自己、爱自己过多嗰阵，就会好自然觉得我比人甚至比神更优越的，自然会用一种很傲慢的眼光会去看低其他你自己认为是低过你的人，也都自然觉得我是应份的，有其他人没有的特权的，我可以做其他人不可以做的事，所以就产生妒忌、暴露、贪婪等等的罪行出来。所以好多嘢系表象嚟噶。举个例啊，食自助餐咁，最近食完自助餐啊。首先，我想问下大家，点解你会去食自助餐嘅咧？贪食咯！我当年第一次食自助餐，真系贪到我嗰晚好惨啊！系咁食，系咁食，结果嗰晚翻到屋企咧，真系我未试过，成晚系擘大眼对住天花板，我眼光光成晚食，真系瞓唔到啊！贪嘅问题啊！即是贪他多嘢食嘛。亦都係因为贪心，所以有时呢我哋好自然会攞多好多嘢喎，多过我哋应该食到嘅份量喎，造成浪费呢种咁嘅，我觉得係罪嚟㗎。咁表面原因就係因为我贪心啦。但係再细心諗下，我咁随便去浪费食物，係咪因为我俾咗钱呢，以致我可以好骄傲咁讲俾唔起咩？嘥啲有乜所谓啊？我俾得起啊！ 好骄傲咁讲啊。咁然之后就咁讲，就系我食 buffet 嗰阵，对食物产生嘅贪念、贪食呢咁嘅呢两条罪咧，可以系话由俾咗钱呢种骄傲引发出嚟嘅，啱唔啱啊？但系如果我再深入啲去，再推深一啲去谂咧，骄傲傲慢都可能表面嘢嚟啫。点解我可以骄傲啊？点解可以骄傲？因为我啊，俾咗钱咯。因为我俾咗钱，所以我有权去骄傲咯。我亦都系值得骄傲噶嘛，我俾咗钱啊嘛。我嘅问题啊，七宗罪对傲慢嘅解释，就正正点出一切罪根源喺边度咧？系自我。傲慢只是表面现象，贪又是表面现象，其实每一种罪的真正根源都是在自我那里，都是因为存有我比人比神更重要的心态，以致你犯各种的罪。十戒很有趣的以内心的这个贪念来作最后一戒，就是要我们对贪念的真正根源，神对这个真正根源提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而这个根源正正就是产生其他罪行的真正根源。讲回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故事主角雅各，如果你熟悉圣经的雅各，就是一个很自我的贪心的人，他喜欢玩手段，喜欢玩东西，就是因为他源于他自己的很自私的贪念，想拥有不应该属于自己的。由他出世那一刻，他在他妈妈的肚里面已经跟阿哥在斗了，彼此相争，在肚里面已经斗了。斗什么呢？就是斗做大佬。那么阿哥的故事都挺长的，我是简单讲，现期的时候有些人未熟。那就创世纪25章讲到雅各出世嗰阵咧，同阿哥抢闸出世啊嘛，输咗唔忿气，揾只手抓住佢阿哥只脚，所以佢个名叫雅各，就即系叫抓住。雅各个名即系抓住。咁啊，由佢出生到嗰刻开始，佢已经用尽力去捉住佢阿哥嘅脚。大个之后，佢不断去抓，属于。认为属于自己的任何东西。你看到真的出世的时候，他已经很恨做大佬了。但是衰了嘛，迟了一步出世嘛。那这件事永远都不会属他的了。那他怎么呢？就用计咯，用红豆汤，趁他哥很口渴的时候，你给汤我喝吧。好得，你可以饮，你俾长子名分俾咗我啊！咁呢个哥系好蠢嘅，就俾咗佢咯。贪唔应该属于佢嘅，跟住咧就同阿妈夹计去骗取应该俾佢大佬嘅祝福。佢个哥俾佢连长子名分，连祝福都俾佢攞走埋啦。跟住就嬲到要杀佢啦！贪唔应该属于自己嘅嘢，以致佢。阿哥撞了人生第一次大板，因为阿哥想杀他，所以要走路，走去舅父拉班那里。途中他第一次，阿哥第一次跟神相遇，跟神相遇之后，阿哥仍然是阿哥，没什么太大改变。跟着如果你记得经文的，就是他许了一个愿，这个愿其实我觉得像讲述多一点，主要的内容就是说，神若果你与我同在，我就乜乜乜乜，我就以你为神。如果你是这样，我就这样。看看当中有多少我字，在我所行的路，给我食物，使我平安，我所立的柱就会建为殿，作为殿，我必将十分一献给你。好自我的这个人，他许愿都是说我。OK， 这个就是雅各的本性，抓住的本性，以自我为中心抓住的本性。 但系去到舅父，去到舅父屋企点咧？阿国始终都系后生仔啊，佢啲爪功唔及佢舅父啊，结果俾个舅父拉班呃咗佢好多年做苦工。咁之后点咧？阿国中意咗细表妹拉杰，就想同佢结婚啦，就好 happy 咁同佢舅父做咗七年工啦。咁跟住结婚嗰日就俾舅父偷龙转凤，转咗系大表妹个蒙珠眼以嚟啊！咁啊硬啃咗啦。咁但系又为咗要娶心仪对象，又要同拉班打多七年苦工，十四年啦。阿国就系咁调翻转俾舅父捉到实。但系神保守啊，详细内容唔讲啦。佢同舅父嘅斗法系，佢斗系最终系阿国赢咗嘅，建立咗自己嘅家庭，建立咗自己嘅事业，最终系摆脱咗舅父，然之后就准备衣锦还乡翻屋企啦。喺世人眼中，呢个阿国系咪赢咗咧？赢晒噶啦，佢赢咗好多嘢啊，屋企又有啦，事业又有啦，长子名分啊，老豆嘅祝福全部立晒。但系呢个成功个代价真系好沉重啊！所以当佢带住咁多嘢翻屋企嗰阵，越行个心越重，因为佢记得以前佢同佢阿哥嘅恩怨情仇未解决噶。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阿哥带住四百个人向住佢个方向走过嚟，走过嚟为乜呢？唔知道、你欢迎佢唔多次、冇乜可能、你杀佢好有可能啊！阿国开始惊，喺呢个时候佢发觉过去佢用尽方法找住嘅嘢都帮唔到佢，唔单止满足唔到佢，甚至令佢呢个时候陷于绝境。于是喺惊恐当中，佢又再一次向神祈祷啦。今次有啲改变啦。嗱，都系阿国嘅本色啊！首先佢都要同神讲个数先，两次提神，喂，你曾经应承我，我翻嚟你要厚待我，你应承我两次啊，你曾说必厚待我，必厚待你啊。提完之后，再留意有少少咩唔同咧？今次嘅主调系你啊，耶和华你曾对我说，你向仆人所施嘅慈爱信实。求你救我，你曾说嗱，仲有个我字，但系个主嗰、那个主调系你先，你行头先，系有啲转变噶啦。跟住好有趣嘅就系今日嘅讲道经文、佢夜间起来，带住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同十一个孩子过咗阿伯河的渡口之后啊，就讲一讲阿伯这个字，在这个时候是有些不同了。阿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阿伯这个字跟雅各的原文的音是很像的，中文都像了，是不是？阿伯的意思就是倒空，记不记得雅各是什么？找住，其实刚刚就跟雅各的原意那个意思是相反。阿伯是倒空，雅各是找住。在这里有少少含义，是暗示了雅各过了阿伯河之后就会有转变，他的人生一个分水岭来的。在这个时候夜难人静，他将家人送过河，一个人面对神那阵，雅各又再一次与神相遇。这次圣经是以摔跤来形容今次的神人相遇，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个故事很有趣，很有趣，但也很无厘头，为什么突然有一个人杀出来跟他打摔角的？但如果你将他当成一个隐喻去看，就好像你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要去面对神嗰阵，喺个深夜入边，你喺度默想祈祷去面对神嗰阵，你心入边会唔会有充满一啲内心嘅挣扎？ 一种内心嘅灵与肉嘅挣扎喺入边咧。这个就好似同神摔跤咁样啊！摔跤就象征咗雅各遇见神嗰阵内心入边嗰种挣扎，嗰种矛盾。叫雅各叫佢找住嘅雅各，到咗倒空嘅亚伯河嗰阵，单独一个人面对神，佢应该系继续自己去找住啊，定系倒空自己咧？我谂佢自己系清楚嘅，但系始终放唔到手，唔舍得，于是顺住本性去继续找住，斗到黎明，跟住。留意你的经文入边话佢胜咗啊，好明显呢个系真系赢咗定输咗咧？赢咗嘅表面系赢咗啊，但系神作出让赛，因为再睇经文，神只系轻轻咁摸一下佢嘅大腿窝，阿哥就跛咗啦，从此就跛咗啦。咁点解神要喺呢度作出让赛呢？因为正如好似诗篇十九章咁，神希望我哋恋慕佢，渴慕佢嘅话语，渴慕神，就好似贪心咁去贪恋佢。再睇呢段经文啦，诗篇十九章，神希望我哋好系咁样，神系刻意俾我哋俾亚各赢到个祝福嘅，俾人赢到个祝福嘅。所以话我好似我之前我都讲嘅，我哋仍然可以有渴望噶。我哋唔需要完全无欲无求噶，仍然可以找住，但系人必须要学习倒空先，放低个自我，承认我自己嘅有限，学习谦卑落嚟，然后俾神找翻住。就好似我臭女咁，我真系从我女身上学到啲嘢啊！情况就好似 B B 捉住大人嘅手指公咁 ，B B 欠缺安全感，所以嗱，俾只手指佢，佢一定找住你噶。好似阿国找住啲嘢咁，但系 B B 咁找住系唔够力嘅，安全感亦都未必够嘅。咁应该点咧？这个时候大人要出手，将佢再找翻住 B B， 先至有足够嘅安全感。喺呢个时候，经过摔角之后，阿国改变咗。他由自己去找住，到倒空他自己，到好像诗歌那样赢到祝福，换了名字以色列，被神找回住，让神管治，让神为他征战，由雅各走到以色列，以致他将来的日子，他在神的里面行走，又真正受到神的祝福，以致他能够跟他的哥复和。这个就是十诫，第十诫。第十诫我们讲到这里都需要停一停，但是作为第十诫的，即是作为第十诫作为最后一条诫命，他警告我们要放低自我，免得我们犯了不应该有的贪欲。而全部十条诫命的针所要针对的，正正就是这个自我的膨胀。我由这一点去尝试总结我们所有的十诫。讲讲一个故事先啦，一个关于讲道嘅故事啊，关于我哋传道人嘅故事啊，就系有一位新任嘅传道去到一间新嘅教会啦。第一个礼拜佢讲道抨击咩咧？抨击饮酒。咁跟住散会之后咧，有几个老太太就对个传道人讲：讲得好，呢啲先系讲道啊嘛。第二个星期，传道人又上台去抨击啲男人拈花惹草。之后老太太梗系又赞啦，好嘢，讲得好，呢啲先系讲道。第三个礼拜，传道人去闹啲人，抨击人唔好抽烟，抨击食烟。之后散会之后，啲老人家再次赞佢，呢啲先系讲道啊。第四个礼拜，传道人讲到十一奉献嘅重要， 会后啲老太太咩反应呢？你呢啲边系讲道啊？你呢啲系多管闲事，呢啲系管我嘅闲事，你唔喺度讲紧道。从呢度睇翻呢个故事，睇到十戒真系好难守嘅原因系乜嘢啊？佢好全面，全面到梗有一番踩亲你嘅。人如果唔放低自我，情况就好似呢班老太太咁，食烟饮酒唔关我事，拈花惹草都唔关我事，所以你可以闹，仲要闹镬劲嘅。但系十一奉献，呵，我俾唔俾十一关你咩事啊？你算系咩啊？要嚟管混账？有人类历史以嚟，人就系咁样非常自我嘅。有人咁讲过话，所谓嘅真我，真我意系咩意思？就系真系非常自我。谂谂啊，我哋今日生活喺一个其实真系比我哋父母做一呢父母嗰辈嘅我哋更自我嘅世界入边噶。今时今日，我哋非常强调人权。呢个啱嘅，但系过咗龙会唔会造成啲恶果呢？今时今日，现代科技，尤其是电脑啊，以几何级数咁发展咧，亦都更加大大加速咗自我膨胀，年青一辈系深受影响。最近啊，听到两件事啊，令到我真系对下一代有啲忧虑噶。第一件系咩啦？就系、是、星期五嗰日，我因为有啲事。入咗大屿山，同一个教中学嘅朋友入咗大屿山。一路上我发觉好得意嘅，去到唐福嗰阵，你哋廿几年前去唐福啊，系嘛？上个礼拜放紧假噶，有冇去过啲即系去度假村啊？啲度啊，点解咁静嘅？唐福嗰啲度假村咁静嘅，仲放紧假噶，冇人去嘅。廿几年前 book 唔到位嘅，知唔知啊？咁住朋友同我讲啦，教书嘅朋友话咩咧？喺呢个 I 世代啊，佢个学生系唔中意出门口噶，放学之后即刻翻屋企锁埋道门上网打机噶，放假更加系三步不出闺房啦，个个做晒宅男宅女噶。佢开玩笑咁讲啊，而家唔单止系教会啊，连黑社会收靓都难啊！真系谂下廿几年前，父母担心系咩？担心我哋啲啲细个嘅走去度假村，唔知做咩错事。今时今日系担心仔女喺屋企死咗都唔知咩事啊！困咗喺房入边唔知做乜嘅。我朋友话俾我听，最大问题而家系啲后生觉得冇问题噶，因为唔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嘛。咁反而令到佢觉得好 proud of myself， 好骄傲噶。我知道好多比你更多嘅嘢啊！我净系上网对住个机就得噶啦。咁其实呢个好唔正常嘅自我膨胀嚟噶。其实加深咗佢对外面世界嘅割裂，真实世界嘅割裂，唔识同人相处，亦都唔想同人相处。第二件嘅系最近有个机构做一个报告，就系咩咧？港同十大无礼行为。啊！字就细咗啲，你睇睇。佢发现咗呢、這个报告，发现咗系咩咧？有八成以上嘅港童咧，唔单止系经常驳嘴啦，仲好少同人讲唔该噶，觉得系应份噶。你帮我做嘢，唔好少讲唔该嘅。跟住有根据数字啊，78% 港童经常咧冲入车厢霸位嘅。跟住有人送礼物俾嗰阵咧。72% 学童咧，好少讲多谢噶，应份送俾我嘅。呢啲系乜嘢？完全系目中无人嘅表现啊！应该噶，你做俾我嘅嘢应该噶。或者你会慨叹年青一辈越嚟越冇规冇矩啦，唔识做人处世啦。但系你知唔知呢个调查仲同样发现一样嘢系乜嘢咧？ 講同無禮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家長沒有以身作則，有時甚至是縱容子女這樣做，快點上車跟我霸位啊。不單止是小孩子，連父母都不想守法守禮，我有我自由嘛。有時我真的心想，我究竟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我們又希望下一代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裡面呢？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建立了在什麼地方哪裡呢？有時我真的經常聽人說的核心價值，我很懷疑核心價值有沒有存在過，因為在 I 世代個個都有自己核心價值的。我又再想起一套，即是之前說的十屆已故波蘭的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拍過的那個十屆，他拍十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他說在我生活的這個時代，共產黨統治的波蘭這個時代，任何事都一片混亂的，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生存下去。或者我們應該是時候要回轉頭去探求那些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則，這個就是他拍十屆的原因。十屆他說的，奇斯洛夫斯基所說的，一片混亂，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甚至有時不知道為什麼生存下去，像不像形容著我們的城市？我們又會不會好像我這樣說，走回頭去重新發現，重新去珍惜以前我們很重視的一些生活原則呢？我曾經說過，十戒是釋放我們以至我們可以享受真正自由的律法，我仍然這樣相信，因為我看到的是當人越來越離開神離開律法的時候，我們是迷失多過自由的。雅各在他早年憑著自己的力量不斷地去找，不斷地去找，結果是迷失了，直至到他在雅伯到頭倒空自己，直至他成為被神找住被神管治的以色列之後，他才真正找得住從神而來的平安和祝福。我們如果要被神找住被神管住，我們不可以忽略神給我們的說話，給我們的指導，我們的教導。是的，我們基督徒明白律法不是叫人得救的，得救完全是屬於恩典，但是我們不可以完全丟低律法。律法目的是叫人知罪，而十戒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人向人發出警告。十戒就好像奇斯洛夫斯基电影里面的一个经常出现的神秘男人一样，差不多集集都有的，有时他是路人甲，有时他是医院员工，有时是电车司机、工人、学生，而这个角色很得意的就是他一直不说话，他就是望着人，仿佛跟电影里面任何角色都没有关系，但是心想一层，就又好像是在我身边守候我们的天使，又或者是神，看住人间一个只不过悲喜剧，在啲关键时候就出现现身在主角面前。他的出现就正如导演所讲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他看落好像对正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的，但是就被观察到的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是知道他存在的，他就代表着某些预兆或者是警告。十戒就是这个预兆，这个警告。十戒不能够捆绑我们，因为他们只是预兆和警告，因为爱我们的神不会拦阻我们每一个决定，他留给我们很多自由和责任，要我们选择合他心意的事。 他想我们去看到这些警告，这些预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对他望紧你？还是你忽略了他的存在？十诫是良善的神给人的指引指导，就好像父母给小孩子的指导一样，目的是希望我们在人生当中不要迷失，能够真真正正的找得住，找得住正确的方向，找得住神的真正的祝福平安。你今天找到没有？愿我们个个都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点去找住祂，愿我们以神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一起以一首诗歌去回应神。你才是我们要找住的，你是我的意象，唯一的意象。让我们一起起立去回应神，回应主，你是我的意象。